弟兄姊妹早晨，系啊，咁啊，再一次咧，好欢迎大家咧喺咁寒冷嘅天气底下咧，仍然翻到嚟教会当中咧去崇拜啊！咁都特别同两位新朋友讲早晨啊，欢迎你哋。好，咁咧而家大家咧应该喺上网嘅时候咧都用过 Google Map 噶，即系特别如果你去旅行啊，去揾一啲你唔熟路嘅地方，你都会用 Google Map。无论咧你去边一个地方都好，你只需要咧输入你嘅起点同埋目的地呢，就会好快呢就会提供到呢你要去呢个地方嘅路线出嚟嘅。甚至乎呢会有唔同嘅路线呢会显示出嚟俾你呢去揀究竟呢行边一条路呢係最好，让你呢可以即係最快捷嘅方法呢去到。基督徒都有我哋嘅起点同埋目的地。你仲记唔记得你成为基督徒嘅起点喺边度呢？当上帝介入我们生命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起点。在这个的路程里面，我们会经历到很多不同的起跌，但是这条路最终都是带领我们走到终点，就是天上面永恒的居所。这个是每一个属神的人必定都会走的天路历程。不知道大家你现在在这条天路历程里面是去到走到去哪一个阶段，无论你在哪个阶段都好，我哋必须要继续努力嚟到坚持，最终呢条天路嘅目的地系会带我哋去到上帝为我哋所预备嘅应许地。以色列人咧嘅经历咧就好似每一个基督徒咧所行嘅天路历程嘅写照一样，当佢哋咧嚟到向上帝呼求，求上帝咧将佢哋从埃及呢个为奴之家拯救出嚟。上帝於是乎就揀選了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并且一路引领他们去应许地，让以色列人能够得着安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在行这条路的过程里面，他们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挑战着他们每一个对上帝的信心。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就记载着以色列人他行这条路程失败的经过。我们今天都来到去求上帝藉着我们，藉着他自己的说话对我们每一个来到去讲说话，提醒我们要在行这条天路历程里面我们要小心些什么，提醒我们借住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教训来到让我们避免不要再重蹈覆辙。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祈祷。亲爱圣灵，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里面工作，求你去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将你自己的说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听到你自己的说话之后，我们的生命都被你苏醒，我们听到你的说话之后，我们继续坚持来到在这条天路里面来到去奔跑。求你保守我们众人，让讲的听的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愿你帮助我们，祈祷交托奉主名求， Amen。 我们一起再来读第一段的经文，19至25节，生命记一章19至25节。好，找到时候我们一起读，准备1、2、3。好，咁上一讲提到 发生咩事呢？就是摩西他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到去回顾历史，由选立领袖分担摩西的工作来到开始。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19至46节，是在当中的意思就是讲向摩西来到向新一代以色列人再一次重述在加底斯巴尼亚发生的事件。咁当时佢哋发生咩事件呢？我哋今日呢再嚟到睇。当摩西呢选立咗唔同嘅领袖嚟到去帮助自己分担工作之后呢，佢哋就出发啦。佢哋就从何烈山向住应许地嚟到出发。经文话佢哋喺呢条路线里面嚟到去到一笪地方。呢笪地方经文形容系大而可怕嘅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是哪里呢？就是指到在西奈半岛到巴勒斯坦南部之间的一个很大的沙漠。从经文形容大而可怕，我们可想而知道这个沙漠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之大，同埋大到是令人得人怕的。我们未必个个都有机会去沙漠旅行，但大家凭常识或者你睇一啲电视节目，你都知道沙漠喺笪咩地方呢？係充满住危险嘅地方。沙漠呢係一个呢一望无际嘅地方，你好可能会喺呢个沙漠里面呢会迷失路，会行错方向，缺水缺粮，而且喺沙漠里头呢又会有唔同嘅生物嚟到去攻击你，係攻击自己。生命记呢8章15节亦都记述喺旷野里头有火蛇，有蝎子，嗰度係一笪干旱无水之地。大家呢，你读新约的时候应该都仲记得主耶稣在哪里被魔鬼试探啊？就是在旷野，没错。主耶稣呢都在旷野被魔鬼试探。当时主耶稣他在的精神和体力在最软弱的时候，魔鬼就来到试探耶稣。旷野是一笪危机四伏的地方，所以在沙漠里面不单止是挑战人体体力的极限，同时亦都是对人精神心力很大的挑战。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他们并不是随手可得就入到应许地，也都不是好像皇室成员出巡那样啊，很舒服，有人抬住你啊，左右有人在泼扇啊，很舒服服侍你。相反，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他们需要经过很多不同的考验，他们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其实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决志相信耶稣之后，我们不是立即就可以回到天家来到同主见面，而我们仍然要在这个世界上面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以色列人呢，他最终都通过了这个大而可怕沙漠的挑战，经过了亚摩利人山地的路，来到加底斯巴利亚。加底斯巴利亚就是迦南地南面的入口来的。去到这个时间，摩西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到讲，他说看啦，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摩西为什么要来到跟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讲这番说话呢？为什么摩西要特别跟以色列人讲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呢？因为摩西知道这班以色列人他们那刻的状态正正就是很害怕，正正就是很怕，所以他再一次在他们将要入去迦南地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说，前面就是上帝一直应许给你们的迦南地，是上帝为你们预备的，现在你们不要怕，你们去夺取这个应许地。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当时会怕呢？为什么以色列人去到应许地的门口了，为什么他们怕呢？怕些什么呢？他们去到这个应许地门口的时候应该是很欢喜雀跃的。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怕，怕到摩西都要来到鼓励他们呢？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个大而可怕的沙漠之后呢，身心俱疲，已经不记得了上帝应许，忘记了上帝的说话，在他们眼前的不是应许地，不是迦南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笪他们不可知不能够掌握的地方。在那刻呢，他们面前那笪地方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掌握资讯太少。在那刻呢，他们上不到网， Google 不到，看不到 Google Map 提供的相片。所以他们不知道在他们面前那些究竟是一笪什么地方。恐惧源于无知。 呢刻嘅以色列人惧怕，系因为佢哋冇办法知道迦南地究竟系乜嘢地方。喺佢哋面前嘅呢个地方，会唔会又系另一个大而可怕嘅沙漠呢？所以当摩西佢讲完呢番说话，同佢哋讲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之后，就有以色列人举手同摩西讲，佢话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必进河城，都会报我们。以色列人他们真的不知道面前那笪究竟是什么地方，所以他们要很清楚，要掌握到究竟他们将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所以他提议，向摩西提议，我们要找人去视察，我们要找一些探子去做视察工作，帮我们带两个答案回来。第一，就是要找出适当的路线来到进入迦南地。第二，就是要从中来到决定我们先去攻打哪一座城。从摩西的说话，从摩西他很肯定上帝应许和以色列人他们提议要派人去窥探那块地方的回应，我们可以见到两者很大的分别。摩西是怎样呢？摩西很肯定相信上帝应许，但是以色列人呢，却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缺乏信心，开始怀疑上帝。上帝的保证和以色列的怀疑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摩西对上帝充满着信心，但以色列人却是开始怀疑。如果当我们来看民数记的时候，你发现民数记记载加底斯巴尼亚这件事的时候，你发现和生命记有两个不同的内容。民数记记载着是由上帝吩咐摩西打发人去窥探那块地方的，而生命记是以色列人主动提出窥探那块地方，是有明显不同的。如果你看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两者有很大分别。为什么圣经有这样的矛盾呢？上一讲的时候我都提到生命记的作用是什么呢？生命记的作用是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去回顾他们上一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并且是重申一次上帝所颁布的律法。所以摩西他将历史事件向新一代以色列人来到讲述的时候，必然是不会平铺直叙地来到去讲回那个历史事件出来，他会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到去用不同的角度去表达回那件事件的讯息出来，让新一代以色列人能够去从中去吸取到教训。无论民数记或者生命记用不同的角度来到去记述都好，两者所要带出来的讯息都是要告诉读者知道以色列人对上帝作出怀疑。摩西他很明白以色列人他们那一刻那个软弱，所以接纳了以色列人的请求，希望藉此给他们派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来去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以色列人从他们十二支派里面每支派揀出了一个人，有很充分的民意基础来去做代表去出发窥探那个地方。当这些探子去完那个地方，拎着迦南地的果子回来，去到一班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并且他们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在这段技术里面，在刚才刚才一整段的技术里面，大家能不能够去体会到基督徒的历程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其实都是好似好相似。以色列人希望得着上帝的拯救，但是并不是仅此而已，他们还继续需要来到去面对一个大而可怕的沙漠对他们的挑战。在当你试下联想一下或者想象一下，当他们去到沙漠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两个，并不是几十个以色列人去到沙漠，而是以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沙漠里面。在那一刻你觉得以色列人在他们脑海当中想得最多的会是什么呢？我相信回去埃及这个的思想，这个意念肯定是以色列人最多来到去想的想法。在他们眼前那一刻面对着的是一个无尽的沙漠，又热又干，并且最重要是他们不知道要走到几时才走完这个沙漠，连自己究竟走着这条路是不是正确，有没有迷失，有没有荡失路，他们都不知道。但在这个沙漠后面是一块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们刚刚在那里翻出来的埃及，在一个他们熟悉的一个地方，是他们整个民族住了四百年的一个地方，可能他们不禁都会来到在心里面来到疑惑，来到埋怨上帝，上帝好地地我在埃及，为什么要将我带到来这个大而可怕的沙漠，带我来到这种的鬼地方呢？可能我们都是一样，可能在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都经历过不同的祸患。当你遇到这些祸患的时候，可能你就咁啱得咁巧，可能有朋友来到去同你分享耶稣的福音，於是乎你就祈祷，求上帝帮你，求主耶稣帮你，可能这一刻上帝就来到去拯救你，你并且可能在那一刻就来到决志相信主，立志呢忠心一生咁跟随主，又在教会呢侍奉啊，参加好多唔同活动，好浪漫好浪漫。可能呢你以为人生呢从此就幸福美满，但是当你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大而可怕的沙漠的时候，你会怎样呢？这个沙漠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呢？这个沙漠可能是你长时间失业，你找极工啊，去面试极啊，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能是你亲人患病，病了很多十年，一直都没办法医好，好像反反复复的病情，可能是你面对住恶人的逼迫，可能是你很快就要面对公开考试等等等等。在这个沙漠里头，我们可能都曾经想过，为什么我们自己的际遇比那些未信的人还要差的呢？为什么我身边未信的人，他们那些际遇好像还好过我的呢？不单只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耐不中还要承受那些未信的人对自己的冷嘲热讽，自己心里面可能都说，哎，信什么鬼上帝啊，翻什么鬼教会啊，不要信了，信到我这样的，我继续做奴隶，继续在埃及还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为信耶稣的人才会遇上大而可怕的沙漠吗？你以为信耶稣的人才会经历到祸患吗？不是的，每一个人无论你信又好不信又好，你都会遇到大而可怕的沙漠，你都会遇到有祸患，基督徒更加不能够避免，并且上帝从来都没有应许过信耶稣就一帆风顺，上帝从来没有话过你信耶稣就心想事成。基督徒的历练往往就在这些沙漠的时候来到锻炼出来。大家还记不记得保罗的说话？保罗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基督徒和未信的人最大的分别不是有没有祸患，不是用不用面对这个沙漠，基督徒和未信的人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能够在祸患里面，我们在这个沙漠里面，我们还可以捉住上帝的手，我们还可以紧紧捉实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沙漠里面，我们没有荡失路，我们知道在这个沙漠里面，上帝会一直带我们离开。在基督徒的历程里面，有些人会怀疑上帝，因为怀疑上帝而离开，但有些人仍然继续坚持至死忠心，最终能够行完这个天路历程去到应许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沙漠里头的确的确并不容易，甚至乎一个很艰苦的考验，很辛苦的那段时间。可能你祈祷的时候，上帝好像都不听你祷告，可能你在祈祷的时候好像在对着空气讲说话这样，上帝好像不见了，上帝好像离开了你，但请你仍然要坚持相信上帝，不要怀疑上帝对人的信实，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应许。摩西他说，看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再来看经文，我们今次读第二段《生命记》一章二十六至到四十节的经文，二十六到四十节的经文，找到时候我们一起来读，预备，一、二、三。
Thank you.
好，剛才那十二個探子視察完一個地方啦，窺探完那個地方返返嚟啦，探子回報返嚟嘅訊息呢好正面，並且呢又將那個地方嘅果子都帶返返嚟。文素記呢記載住佢哋帶返嚟嘅果子係啲乜嘢呢，佢哋帶返嚟嘅係葡萄、石榴同埋無花果。甚至乎呢經文呢形容得好誇張好犀利。佢話嗰啲葡萄呢係要兩個人用共台嘅方法，即係擔返嗰個大嘅葡萄返嚟。大家如果你有去即係基督教嘅書室，你會可能會睇佢個飾物呢，就係兩個人抬住一個葡萄，即係一人擔挑咁樣呢，擔返嗰個葡萄嚟。可能你見過呢個嘅飾物啦。你可想而知佢哋帶返嚟嗰個葡萄呢誇張得好緊要。我諗嗰種感覺呢好似我第一次見巨峰提子一樣，嘩咁鬼大粒嘅，以前喺街市冇見過喎。可能佢哋嗰個感覺就係咁樣，可能佢哋見到嘅喂巨峰提子係咁樣嘅。可想而知喺迦南地嘅地方嗰、那個嘅出產非常之咁豐富，好似上帝曾經形容過俾佢哋聽到，應許第一笪咩地方呢，就係牛奶乳蜜之地嚟嘅，係一個呢非常即係出產呢非常之豐富好豐碩嘅地方。呢刻人證物證都喺度啦。以色列人呢冇理由唔立即上去奪取迦南地。但係摩西佢回憶嘅時候同新一代以色列人嚟到講，佢話當時嘅以色列人佢哋唔肯上去，佢哋不肯上去。摩西知道佢哋驚，讓佢哋去打發探子去窺探嗰笪地方。佢哋窺探完返嚟啦，人證物證都喺度。你冇藉口唔去啦，乜嘢信心都應該得到堅固啦，人又講嗰笪地方好，佢哋甚至拎埋嗰笪地方嘅果子返嚟啦。點解佢哋仲不肯上去呢？27節嗰度話，作有人喺帳棚內發怨言，有人喺帳棚裏面發怨言。我認為呢和合本呢度佢將佢翻譯做發怨言呢，亦得唔係咁好，亦得唔夠貼切，亦都反映唔到究竟當時發生緊啲咩事。發怨言呢個字原來意思呢都曾經喺箴言同箴言18章8節同埋26章22節都有用到。如果呢你翻開聖經，你會睇到喺箴言18章8節同埋26章22節佢用嘅時候呢，佢就將佢翻譯做傳舌人。咁傳舌人係咩意思呢？即係攞條脷出嚟啊，我又傳俾隔離嗰個，隔離又傳返俾另一個，係咪攞條脷傳嚟傳去叫傳舌人呢？唔係喎，翻譯和合本同樣喺箴言嗰度都譯得唔好。新譯本就譯得理想好多。新譯本將傳舌人翻譯做搬弄是非嘅人。搬弄是非嘅人。而新譯本發怨言嘅人就係指喺度搬弄是非嘅人。如果你睇最新嘅翻譯啦，新漢語譯本嘅聖經呢，將搬弄是非人譯得最傳神嘅，佢係將呢個字譯做造謠生事嘅人。咁大家明啦，即刻知道發生緊咩事啦。點解會有人喺帳棚裏面嚟到造謠生事呢？佢哋做咩謠生啲咩事呢？佢哋原來喺度周圍講，佢話耶和華因為恨我們，所以上帝將佢哋從埃及地帶出嚟，交喺亞摩利人手裏面要滅絕佢哋。而家喺佢哋面前嘅，佢哋見到嘅係巨大嘅亞納族人，我哋以色列人根本毫無勝算。所以如果我哋而家上去打仗，上去攻打迦南地嘅話呢，只有一個後果，死路一條。當我哋面對住死路一條嘅時候，唯一解釋，上帝一定係憎我哋，上帝好痛恨我哋，所以將我哋帶到嚟亞納族人面前，要我哋面對亞納族人嘅屠殺。究竟係乜嘢人喺帳棚裏面造謠生事呢？係乜嘢人喺度搞陣呢？你諗都諗到，只有去過迦南地嗰啲嘅探子，佢哋先至有造謠生事嘅份量。根據聖經記載，當時只係約書亞同埋加勒冇同另外嗰十名探子同流合污，呢兩個年輕人坚信上帝的应许。大家都知道这十名探子不信，所以他们对以色列人对所有的群众来到去讲，他说那里住的人是跟巨人一样，跟他们相比我们以色列人只不过是蚱蜢，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夺到那个地方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十个探子还有听信他们的以色列人，因为这样而 而以为上帝憎恨他们，将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不是拯救他们，是憎恨他们。于是乎上帝一刻要灭住他们了。但想深一层，其实以色列人或者那十个探子他们的不信其实很人性。如果换着我们在那个情景，如果换着是我们这个群体在他们当中的话，可能我们都会信这十个探子的说话，可能我们跟以色列人都是一样。为什么我这样讲呢？首先他们刚刚经历了大而可怕的沙漠，去完这个大而可怕的沙漠的时候，你都想得到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状态会是怎样，身心俱疲。他们以为完成了沙漠的挑战之后，怎不知还有另一个难关在等他们，相当气馁。那一刻呢，好像我想回我中三的时候呢，有一个即是升中四 的一个关卡啦。那时候我中三就想着，哎，我努力挨了他，挨完他呢升了中四之后呢就是天堂来的啦。咁结果升咗上中四啦。点样上到中四之后，第一日老师就话你哋要好好准备会考。嗰刻我好气馁好沮丧。我明明过咗个关难关，点解仲有一关喺度嘅，唔系完咗唔系打爆机嘅咩？以色列人可能佢哋嗰刻嘅心情都一样。我明明完成咗大而可怕嘅沙漠嘅挑战啦。点解喺我面前嘅仲有另一关喺度嘅，点解仲有一笪我未知嘅地方喺我面前嘅呢？第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他们在埃及里面做奴隶，做粗重的工作，每一天都是以粗重工作为主。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他们怎样组织军队啊，用什么战术打仗啊，如果面对着敌人的攻击啊，我们怎样防守啊，他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完全不懂得怎样来打仗。所以他们怎样来去攻打那些好巨大嘅阿拉族人，或者点样嚟到攻打迦南地其他嘅外邦人呢？以上嘅理由我哋睇落都合情合理，好人性哦。至少俾佢哋喺去完个沙漠嗰个旅程里面，俾佢哋唞下先啦，俾佢哋回复心力啦。唞完咯，咁咪组织军事学校，喺当中挑选有志者嚟到从军，派出佢哋最精锐嘅部队去打阿拉族人咯。咁样嘅方法，是不是会好一点？是不是会舒服一点？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将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不信合理化，为他们的叛逆的罪来开脱。这十个探子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不能，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限制，他们不记得了上帝当初怎样用大能来将他们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埃及的军兵会比阿拉族人或者其他的迦南人弱吗？强大的埃及军队和法老，上帝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何况他们面前的这些外邦人呢？但以色列人偏偏就是忘记了这些历史，他们不记得了上帝怎样为他们分开红海，他们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是会有恐惧的感觉，但是不应该就这样停步，不应该只是着重在自己不能够的地方，只是看到阿拉族人多么巨大。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一刻应该回望过去，重温回上帝究竟怎样来到拯救他们。回忆是帮助人谦卑，但是遗忘是会使人骄傲和怀疑。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正正忘记了过去，所以他们怀疑上帝的信实。我相信摩西他听到有以色列人在造谣生事的时候，必定会很愤慨。他已经鼓励了以色列人不要怕，不要惊惶，又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沙漠的时候，上帝怎样好像父母抚养儿子一样来抚养他们，又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而家以色列人却是忘恩负义，宣称上帝是憎恨他们。我想呢，作为父母的你一定都会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感受，你爱锡保护自己的儿女，为他们预备最好，夜晚呢睡觉的时候，特别这些这么冷的天气，自己呢睡不着，又会呢去看看自己的仔女有没有敷被啊，他们够不够暖啊，你又会为仔女呢煮你们中他们喜欢吃的饭送，煲你们呢喜欢喝的汤水等等等等。但换来仔女的反应是什么呢？ 仔女同父母讲：你唔爱我嘅，你憎我，你唔为我着想嘅，呢啲都唔系我想要嘅嘢。当父母听到儿女嘅反应嘅时候，爸爸妈妈会有咩感觉呢？一定系伤心欲绝，好痛心，好激气。上帝听到以色列人话佢憎恨以色列人嘅时候，上帝都扯火啦，上帝都发怒啦。上帝佢话：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从民数嘅经文可以知道呢句说话嘅含义系乜嘢？就系话俾佢哋知道，以色列人要喺旷野漂流40年，直到呢班唔信嘅呢一代人死晒，只有加勒同埋约书亚除外。因为上帝形容加勒面对住以色列人整体集体不信嘅时候，佢冇受到群众压力影响，佢仍然专心跟从上帝应许，坚定相信上帝应许。而摩西嘅接班人约书亚亦都因为上帝嘅应许而能够进入迦南地。基督徒嘅生命历程会遇到另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会忘记上帝恩典，忘记上帝过去的保守，我们会将眼睛定义了在一些未知的眼前的事，还有定睛了在未来未发生的事，我们会怀疑上帝的不变性，我们会怀疑上帝在我们未来里面会不会都是这样带领着我们，上帝会不会都是这样保守我们。在偶然的机会底下，教会接触到将要去非洲宣教的小玉，在很多次的联络和接触之后，教会认同他的意象，并且决定支持他宣教的工作。华基堂成为了他其中一间的支持教会，并且教会决定每个月以定额的金钱奉献来作为小玉的生活费，并且我们要做支持的教会不是给钱那么简单，我们更加会鼓励弟兄姊妹，推动弟兄姊妹来到关心小玉，关心宣教的工作。当我们拿上去执事会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有不同的衡量的。大家可能有一些执事会问，弟兄姊妹会不会可以持续关心到宣教事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得三分钟热度，过一排我们又忘记了的了？我们未试过用这样的方法去参与宣教工作，又没有这些经验，我们得不得的？教会有一批的肢体有退休了，对财政有一定的压力，我们负不负担到每个月再给一笔钱出来支持宣教士呢？很多很多这些考虑，很多很多这些衡量。的而且确，我 不反对在会议里面或者在教会事工里面，我们要很理性的来对分析这些问题，我不反对有它的作用。我们的而且确需要考虑。但是我很欣赏一班的执事，他们没有被这些问题困住了，他们没有停留在这些问题的里面，大家都愿意学习，摆上信心，决定来到支持小屋宣教的工作，让上帝供应我们咯。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会供应给我们。李先生都经常鼓励大家，如果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不需要怕，上帝必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而我们并不是只是定睛在那些我们解决不到的问题上面。如果我们只是想钱的问题，永远我们都解决不到。如果我们只是将眼睛放在那里，弟兄姊妹三分钟热度，我们永远都没办法再行前多一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将来有更多有关于小玉的或者宣教的消息的时候，请大家都按住你对上帝信心来到参与。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在教会只是着重教会发生的问题，教会断紧尘啦，教会财政有问题啦，或者教会外墙渗水啦，或者教会 WiFi 不够强，如果我们只是着眼在这些问题上面的话，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经历更多更多上帝的恩典。教会出年几多周年啊？教会40年啦，教会40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教会喺呢40年里面，上帝一直都系咁保守住教会，上帝一直带领住教会嘅发展，上帝一直让教会嚟到有人数嘅增长，有好多唔同嘅人透过华基堂嚟到认识上帝。喺呢40年里面，一直系上帝保守。 唔通上帝佢唔会继续保守教会落去咩？唔通上帝会突然之间话：哎，够钟啦，我唔理你哋啦，你哋自生自灭啦。上帝唔会咁样。以色列人忘记上帝过去恩典，佢哋只系睇得见佢哋面前嘅困难同埋自己嘅渺小，结果佢哋付上咗沉重嘅代价，累到整代嘅以色列人都要死喺旷野。亲爱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历程里面，我们必然是会遇到困难，我们必然是会遇到挫折，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上帝过去对你的恩典，不要只是专注，只是定睛在你面前所遇到的困难。上帝永远都比你遇到的困难大，放心让上帝行在你面前，你专心跟着上帝行就可以了。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一直被埃及的军队来到追赶追赶，一路追一路追。以色列人来到红海面前，去到红海面前的时候，在他们面前只是一个很大的红海，但后面就是埃及的军兵一路追紧埋嚟。以色列人走投无路，走投无路。摩西同以色列人讲：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造声。当他们面对着红海的时候，可能他们都觉得死紧了，死紧了，没路行了，但是上帝就在这一刻藉着摩西为他们分开了红海，将他们从埃及人当中来拯救出来。以色列人就是忘记了这件事，以色列人就是忘记了上帝怎样为他们分开红海，让他们可以离开埃及，逃离埃及 的追赶。他们忘记了，所以当他们再面对，他们面对着亚衲族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不可能赢到他们。他们再一次面对亚衲族人的时候，他们就不信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人版来的，我们不要忘记上帝过去在你身上面，或者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怎样为你征战。上帝现在，上帝为你的将来都继续为你征战，请你把握，不要怀疑上帝的信实，我们仍然要坚心相信上帝的不变。最后一段的经文，41-46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准备，1、2、3。上帝对以色列人作出严厉的惩罚，要他们立即转回回去旷野。这条路线就是跟他们刚才来的时候一条相反的方向，他们千辛万苦经过了大而可怕的沙漠来到应许地的门口了，但是现在却是望门轻叹，要走回头路离开。去到这一刻，以色列人他们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犯下了离天大错，得罪了上帝，所以他们很希望自己做一些事来到弥补对上帝的怀疑。所以经文说他们带着兵器立晒架撑，争先恐后要出去打仗了，要去得迦南地了。以色列人好像小朋友一样，啱啱就话啊，迦南人呢嗰啲巨人嚟㗎，我哋冇辦法赢㗎啦，我唔去呀，我唔打佢哋呀，我要坐喺度，我唔理啦，不肯上去。但係当听到上帝嘅惩罚之后呢，嘩，立即忘记咗嗰啲嘢啦，个个立架撑冲上去，嘩，我要打仗。纵然上帝藉住摩西吩咐佢哋唔好去， 因为上帝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上帝不在他们当中。他们未得上帝同意就擅自冲上去打仗，只会白白牺牲。但他们再次不听神的说话，违背上帝的命令，以为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去攻取迦南地，最后惨败收场。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惩罚之后，一时间失去了理智，要冲去打亚摩利人。他们以为凭住自己那一刻那一股的热，即是那一股的热诚，可以去战胜他们。刚刚他们知道自己没办法战胜敌人，这一刻他们又以为靠自己可以得胜。但关键，即是打仗的关键，不是以色列人本身的能力，而是在上帝本身。无论离开埃及的时候，面对军兵的追赶，在大而可怕的沙漠里面，以色列人能够胜过这些挑战，不是他们自己有几咁嘅本事，不是他们有几咁嘅巴闭，而是在他们当中有上帝的同在。如果没有的话，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埃及，一早就已经死了在沙漠里头。同样道理，他们能不能够夺取迦南地，不是在于他们有几多的战斗力，而是在于上帝的同在，在于上帝的本身。基督徒历程面对另一个试探，就是我们以为没有上帝，我们仍然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去突破生命的限制，行完整条天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我曾经都讲过，最可怜的基督徒是以为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上帝，仍然可以活得好好。我们以为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上帝，我们的属灵生命仍然是过得好丰盛。我们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我们以为自己所讲的说话，上帝不知道。基督徒对上帝必然是要存敬畏的心。虽然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上帝，我们没人看得见上帝，但是上帝却是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色列人只是看到问题的大小，他们只是看，那些是亚纳族人，我们是蚱蜢，他们只是看得见，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人 的军兵，我们死紧的。他们只是看见问题的大小，他们却是一直都看不见上帝的同在。到他们后悔了，他们又以为自己可以凭住自己的能力扭转局面，可以打得赢亚摩利人。以色列人行了一条失败的天路，以色列人的天路历程是失败收场，他们不会成功走到去应许地。以色列人的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知道，他们行不完这条天路历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讲，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主教的诗歌译本将这句说话，将主耶稣这句说话，他说翻译做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不是你信了主了，哇，咁就摁摁脚，咁好似喺度等主嚟接你一样。唔係咁样。基督徒嘅天路历程係要持续地进行，要持续地努力，持续地嚟到维持住我哋对神嘅信心，直至到我哋见主面。喺呢条天路历程嘅过程里面，有好多不同嘅挑战会出现。好似以色列人佢离开埃及前往应许地嘅过程一样，佢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战，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所以在这条天路历程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要努力，我们都是要猛力地来到夺取走完这条天路历程的机会。在这条路程里面，我们遇过或者你遇紧不同的挑战，可能我们会对上帝有疑问，我们会问为什么上帝是这样，我们在信仰生活和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挣扎，我们会面对着圣经的教导，我们会来到去选择究竟我们信不信服等等等等，我们同样都是努力猛力地来去面对这些不同的挑战，最终希望走完这条天路历程，去到终点，去到上帝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预备应许地，就是天上的家。以色列人失败了，圣经记载着属上帝的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忘记上帝过去的恩典，当他们面前出现强敌的时候，他们失去信心，怀疑上帝，导致到整代以色列人死在旷野，失去了进入应许地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走天路最后一个挑战， 走天路最后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持续地相信上帝的不变。当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外在环境会改变的，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你住的地方的价值观各样各样会改变，人都会改变，同你一起行紧条路嘅，可能同你一起喺起点行，但系行下你发觉咦唔见咗嘅，会离开咗。外在环境会变嘅，我哋所遇到嘅问题会变嘅，但系并唔好因为外在环境嘅改变而使到你怀疑上帝。外在环境会变，人都会变，但系唯独是上帝不会改变。上帝系嗰个始终如一嘅上帝，上帝唔会话啊，从前我好爱你。上帝呢，从前呢我拯救你离开呢个祸患，但今日哎我唔爱你啦，你唔再可爱。上帝唔会咁样。你可能从前祈祷，哇上帝好似好应许你，你祈啲乜嘢上帝都听，上帝都应允你，但係唔会到而家上帝选择唔听你祈祷啦，上帝唔理你啦，上帝忽略你，上帝唔会，上帝不变，上帝以前点样帮你，今日上帝都会帮你，唔会，上帝唔会丢弃你，上帝唔会憎恨你。我哋要找緊嘅，我哋要把握住嘅，喺条天路历程里面，我哋最要把握住嘅係上帝嘅不变性。当我哋把握住上帝不变嘅时候，我哋先至能够定睛仰望住呢个不变嘅上帝，走完呢条天路历程。呢、这个係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挑战，呢、这个同样都係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必要走嘅天路历程。我哋一齐嚟到唱今日嘅回应诗歌《不变以马内利》。准备，
以马内利，神同在，不会终止。以马内利，无惧世事改变几多。他必与你一起，与我一起走每一天。相信在这一刻，以后每一刻也没改变。以马内利，就算漆黑铺天际，深深相信是神亦必与共。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教我心仍然相信。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定会念记。
再嚟，以马内利可以快少少啊！
以马内利，神同在，不会终止。以马内利，无惧世事改变几多，他必与你一起，与我一起走每一天。相信在这一刻，以后每一刻也没改变。以马内利，就算漆黑铺天际，深深相信是神仍必与共。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教我心仍然相信。 姨妈来嚟，姨妈来嚟，定会念记副歌。姨妈来嚟，就算漆黑铺天际。
上双眼，我们一起咧祷告。不变的上帝，我们咧去赞美你，因为你不变，所以咧你让我们可以好放心咁嚟到去信靠你。主啊，人纵然失信，但系你却系仍然可信。主啊，喺我们嘅人生路，喺我们嘅天路历程嘅里面，主啊，我们遇到好多嘅挑战，有阵时呢啲挑战真系好似咧就嚟胜过我们。呢啲挑战好似就嚟真係要将我哋从你嘅手里面拉走一样。可能我哋面对緊好多压力，可能係工作啦，可能我哋健康啦，可能我哋人际关系啦，可能好多好多唔同嘅问题影响緊我哋对你嘅信心。主啊，但我哋多谢你，因为喺圣经里面我哋唔係只係睇到嗰啲好超凡嗰啲嘅成功嘅例子，而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失败嘅经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好像我们一样，他们都会埋怨上帝，他们都会对上帝有怀疑。主啊，但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将他们记录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得见他们为什么怀疑你，他们为什么不信你，以致我们成为了反面的教材。主啊，求你来到去赐福给在我面前的一班的弟兄姊妹。主啊，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人生的当中，你赐恩典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可以胜过眼前那些亚纳族人，胜过他们眼前那些的大而可怕的沙漠。主啊，他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压力，有很多不同的困难等着他们，但主啊，我们仍然坚定相信你是不变的上帝，你必定会由我们信主那一刻到我们再见你面的时候，你依然是这样带领着我们。主啊，多谢你，多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我们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